教会的希望之光，就是它与当今世界的宗教和灵性意识相通的地方。这些相通之处使教会和同时代的人们并肩而行。我曾说过，这其中包含两种深刻的内驱力。第一，是人类对真知的渴望；第二，是发现并实现自我。在各国兴起的祈祷运动证实了这两种内驱力。这些祈祷运动并非采用标准化形式，而是对彼此和周围保持开放和接受的态度。神恩团体和默乖祈祷以各自的方式做到了同样的事。对许多灵性饥渴的年轻人来说，新的基督宗教祈祷团体为他们提供了真正的可能，使他们得以忠于内心的圣召，忠于内心的朝圣。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他们对寻找一个能让他们理智、认真并忠于内驱力的导师或团体失望之后。至少这是我们在雷堆的隐修默祷中心和蒙特利尔的北笃会团体中获得的经验。这些新型基督徒团体对重新挖掘基督宗教默乖祈祷传统的丰富内涵而言，显然意义重大，它对所有认真生活的人都有现实意义。那些如印度德勒萨姆姆、绥南寺枢机、让瓦尼埃这样的当代基督徒伟人，以其热忱超越了教派分歧和民族主义，他们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他们活出了基督宗教信仰的核心信念，一代内心许诺，也就是古话里的皈依。我们就走上了实现自我而不是泯灭自我的道路上。我们丧失性命就能获得性命。他们的人生提醒我们，耶稣来是为了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渴望相信和经验的。教会必须帮助他们做到这点，但是我们也很容易用政治、历史、社会学的语言，以宿命论的口吻抬论教会，就好像我们自己只是重大事件的旁观者和受害者。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报纸和新闻之外的无名小卒，要不就是更具隐蔽性地把自己当作正义使者，凡是品头论足的记者。当务之急是让每个人看见并惊艳到我们所说的教会，每个人都应体会到自己就是永生基督在此世的肖像。这正是对基督徒伟人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肩负责任的认知和反馈。我们不应继续把教会视为某种全球连锁企业或跨国组织。为了真正认识到教会是基督活着的肢体，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活着的细胞，同享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必须重新发现和经验我们作为人是圣神的见证与圣殿。不要再物化教会，而是让教会在我们自己身上活出来，将教会与我们个人的生命相协调。这就是说，要想审视教会的角色和本质，就要审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角色和本质。所以 若教会没有回应当下人们内在深层的宗教需求，就等于教会牧者和教众在个人层面上没有回应基督。如果缺乏内心深处的生命力，没有他所带来的自信、权威和勇气，我们就无法向人宣讲基督。教会作为基督肢体的奥秘，就是人格性的奥秘。这份奥秘如此强大，使不同时空的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基督充沛的生命，深化我们对身上各种能力的经验，打开我们的双目，去见证人性和整个世界的美和力量。理解所有造物都在向着同一个源头和目标前进。在这样的转化中，我们日渐与基督合为一体。正如圣保禄所言，我们内在的人日日更新，格后四章十六节。当我们与基督的生命一同悸动，我们也会发现自己与所有对基督的救赎之爱敞开心扉的前人和后人彼此相通。这份奥秘就是耶稣，他的复活、荣耀和永生。这是一份活生生的奥秘，超越了一般的情感和理智的边界，超越了社会结构和组织的掌控能力。这份奥秘包含我们每个人自己。怀语的奥秘虽然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却并不超越我们的经验。这份得以经验的终极信念促使我们转向东方。鲁斯佩的圣富尔根修斯曾写道，第一次复活使人改变，使他们皈依上主，使他们从死亡走向生命。第一次复活的经验是让我们找到自身内外的和谐，因为这是一份神秘经验，我们必须打开自己，超越认知和思维，让这股力量进入内心，从最深处涌现。我们要自然而然走向我们存在的基石，像圣保禄所言，天主的丰富敞开心扉。在存在的维度，我们从天主创造性的爱的光辉中诞生，并有意识地向他的丰盛开放，因为我们是爱他的肖像所造。当今世代对灵性生命的觉醒，要引领我们更为深刻地聆听圣保禄的祈祷，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借着他的圣神，以大能坚固你们内在的人，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心中，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为使你们能够同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广、宽、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俄弗所书三章十六至十九节。早期教会如此宣讲福音时，也坚定了我们内心的意志，那就是耶稣的爱居于我们心中。基督徒的经验就是在内心最深处发现这份力量，也就是说，福音的力量如黎明冲破黑暗一样，给了我们一个机遇，是一次让我们突破自我中心障碍的邀请，是一生帮助我们发现自己是谁，能成为谁的呼唤。一切都因经验主耶稣的生命和大能 得以实现，在我们心中激发并鼓励我们。当一个年轻人不在乎教派飞起，带着北针寻求身份认同时，教会有责任将他们对终极精神的寻求引领到基督的奥秘之中。我们必须将这个奥秘视作人类精神领域的巅峰。